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小妇人的故事21集。首先我们会听到艾美这段期间寄居在马区姑妈家，从撒娇任性的脾气渐渐改变了。马区夫人再次看到艾美，都觉得艾美真的长大懂事了好多。接着我们会听到梅格和布鲁克先生，他们两个人呢一直是明明互有好感却又不敢表白，而萝莉竟然想要因此对他们来开个玩笑。这样的玩笑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小妇人21集，萝莉的玩笑。原本遗嘱上萝莉的名字是用铅笔写的，所以萝莉用墨水再修改，然后签了名。
艾美，你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做呢？你该不会是听到贝斯要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分送给别人的事情吧？
贝斯姐姐怎么了？
原来你不知道啊，前一阵子贝斯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那时候他就说要把钢琴留给梅格，小猫要留给你，娃娃乔安娜要留给乔，他没有东西可以留给其他人，所以说要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每个人分一点当作纪念。他还说要把他的爱留给我爷爷。
贝斯姐姐的病有这么严重吗？我怎么都不知道。
不过啊，贝斯现在应该快好了。
萝莉轻拍着艾美的肩膀安慰她。等到萝莉走了以后，艾美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没有开灯，只是在那里低声的哭泣，祈祷贝斯能快快好起来。有一天，艾美跟平常一样，除了念书给马区姑妈听以外，还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的她比刚来的时候更加乖巧，就像变成另一个人。马区姑妈用很骄傲的语气说：
艾美呀，自从来我们家之后变得更乖啦。
大家从来没有听过马区姑妈这么温柔称赞一个人，而马区姑妈和艾美一起住的这段时间好像也变得不太一样，原本严肃又古板的个性现在却变得像春天的太阳一样温暖。
艾美，这段期间你很听话，这个戒指就当作礼物送给你。
马区姑妈将那个蓝色土耳其石戒指戴在艾美的手指上，艾美开心地扑到马区姑妈的怀里。
谢谢姑妈。
艾美更认真地服侍马区姑妈了。马区夫人回到家的那天下午，萝莉来到马区姑妈家，告诉她马区夫人已经回来的消息。
辛苦你啦，萝莉。
马区姑妈亲切地迎接萝莉，她这个样子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艾美的眼泪流个不停，因为她很想回家去找妈妈，可是一想到贝斯，她还是决定强忍住悲伤，于是赶紧跑上2楼写信给妈妈。萝莉因为凌晨到火车站去接马区夫人，现在很疲倦，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写完信的艾美从2楼走下来，当她走到楼下时，不仅睁大了双眼，因为面带微笑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正是她每天思念不已的妈妈。
妈妈！
艾美快步地跑进妈妈的怀抱里，马区夫人把艾美紧紧抱住，还亲了她一下。
艾美，你真乖，这段时间你好像长大了不少呢。
马区夫人慈祥地看着艾美，露出满意的微笑。一见到妈妈， 艾美在马去姑妈家所忍受的孤单还有工作的辛劳全都一扫而空了。艾美把这段时间里所经历的痛苦和悲伤全都告诉了妈妈。
妈妈，你看这个哦，马去姑妈送我的耶，很漂亮的戒指吧。
原本安静听着艾美说话的马去夫人却说，
嗯，这戒指真漂亮，可是如果要戴这个戒指，你的年纪还太小，好像不太适合呢。
妈妈，我并不是为了要炫耀而戴这个戒指的哦，我只是了解到以前我真的太孩子气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常常看着马去姑妈送我的这个戒指来提醒自己要乖一点。
艾美，你真的长大了。
妈妈再一次紧紧地抱住艾美，妈妈要回家前也答应艾美，等到贝斯的病情好转时一定会来带她回家。那天晚上，梅格正在客厅写信给爸爸，这时候乔却放轻脚步声，悄悄地走上二楼。
妈妈，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呢？贝斯现在睡着了，你说小声一点吧。
我要讲一件跟梅格姐姐有关的事。妈妈，你还记得有一次姐姐把手套遗忘在萝莉家的事情吧？可是我后来听萝莉说，布鲁克先生把姐姐掉的另外一只手套一直戴在身上，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这件事情很严重吧？妈妈，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没有那么严重吧？重要的是梅格对布鲁克先生这个人的感觉及看法啊。
嗯，这我也不知道哎，不过我看姐姐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吧。
你的意思是梅格对约翰没有什么好感吗？
约翰是谁啊？
哦，就是布鲁克先生，在医院时爸爸和我都叫布鲁克先生约翰，而他也比较喜欢我们这样叫他。
妈妈也是站在布鲁克先生那边的吗？因为他对妈妈和爸爸很好，所以只要梅格姐姐同意的话，你会让他们结婚吧？他明明就是已经计划好了，所以才特地跑到医院去努力讨好爸爸和妈妈。他这样费尽心思想要和梅格姐姐结婚，我觉得这个人真卑鄙。
乔，不可以这样说，像约翰这样正直又优秀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所以妈妈和爸爸才会喜欢他。他是受到罗伦斯爷爷的请托才陪妈妈去华盛顿的，为了照顾爸爸他也吃了不少苦啊，所以你更不能讨厌他。虽然他也坦白对我们说明他对梅格的感情，希望我们能够同意他们两人结婚，可是妈妈觉得梅格的年纪还小，所以并没有答应啊。
反正我绝对不可能让他把梅格姐姐抢走的。
乔，你先不要对姐姐说这些事，等到约翰回来以后，只要看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就可以明白梅格的想法了。
可是姐姐的心地太善良啦，只要谁对她很亲切，她马上就会喜欢对方。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姐姐。妈，我们全家人会一直在一起的，对不对？
乔，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像爸爸和妈妈一样，与相爱的人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姐姐也应该要和有钱人结婚，过着幸福的日子才对啊。
结婚这件事并不是有钱就能够幸福的，还有一件比金钱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双方是否真心相爱。所以和一个虽然贫穷但是很爱你的人结婚，会比跟一个有钱但不爱你的人结婚还来得幸福。
我知道了，如果我们把熨斗放在头上就可以不用长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这时候刚写完信的梅格走进房间。
乔，你在说什么熨斗啊？
没什么事啦，妈妈晚安。
乔很快的就离开了房间。第二天乔跑去找萝莉，因为现在都是马去夫人在照顾贝斯，所以当乔觉得心情烦闷时就会跑去萝莉家玩。
乔，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啊？ 贝斯不是已经康复了吗？
萝莉，你听我说。
乔接着把自己的心事告诉萝莉。
啊，什么？竟然会这样啊！
萝莉听完乔的话以后，突然兴起一股想要捉弄梅格和布鲁克先生的念头。几天之后，梅格收到一张布鲁克先生寄来的明信片。
亲爱的梅格小姐，我一直爱着你，我诚挚的希望能和你这样美丽又善良的小姐结婚，过着幸福的日子。请你成全我的心愿，爱你的约翰·敬上。
梅格意外地收到布鲁克先生的求婚信，从这时候开始，可以看出梅格的态度明显起了变化。只要有人和他说话，他就会被惊吓到；只要有人盯着他看，他的脸马上就变得通红。不止如此，连缝衣服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眼睛总是盯着同一个地方看。梅格想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决定要回信给布鲁克先生。
布鲁克先生，你寄来的信我已经收到，我认真地想了很多天，我觉得如果现在结婚的话，对我来说太早了，而且我也必须先和我的父母亲讨论这件事才行。非常感谢你总是对我们这么亲切友善，我以后还是只会把您当成好朋友，所以关于结婚的事就请您别再提起了，梅格敬上。
几天之后，梅格用力地把大门打开后跑了进来。这个举动和他平常端庄又温柔的模样迥然不同。梅格跑上二楼，激动地问：
乔，乔，你在哪里？
妈妈吃惊地看着梅格说：
怎么了，梅格？为什么这样呢？
正在房间里写文章的乔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张地跑出来看。梅格把手中的信拿到乔面前。
乔，你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我不管，这一切都是假的，那封信不是约翰寄的，你看这个啦。
马区夫人和乔赶忙将梅格手中的信接过来看。
梅格小姐，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的心里很慌张，我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信给你，我猜想会不会是乔开玩笑所写的信？结婚是件重要的事，如今有其他人拿来开玩笑，让我感到有些遗憾。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尽快找个时间见面，一起好好的聊一下。先写到此，再见，约翰敬上。
天哪，乔，你怎么可以拿这种事乱开玩笑呢？
不是的，妈妈，那封信不是我写的。这件事情我完全都不知道啊。
那会是谁开这种玩笑呢？
会不会是萝莉写的？不久前我看到她拿一张封好的明信片给姐姐，还说是布鲁克先生寄的。
既然是这样，那你快去把萝莉带过来。
萝莉竟然开这么过分的玩笑，完全不可原谅。
乔很生气地大声说着。虽然乔不希望布鲁克先生和姐姐结婚，但是他也绝不会开这种荒唐的玩笑来让姐姐觉得难堪。现在姐妹们还有妈妈都发现，原来这场玩笑是萝莉造成的。下集的故事我们就会来看看这个始作俑者萝莉她会怎么说呢？而且呢，在下一集的故事我们还会听到，一年的时光很快又到了，要圣诞节了。在圣诞节的时候，每个姐妹们还有包括妈妈都拿到了圣诞礼物，甚至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圣诞礼物将要来到马区家哦。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直播。